犯罪。
这是我20年来服侍主的精华。
呢个系20年嚟服侍主嘅精华。
所以各位真有福气。
所以大家真有福气。
那么在最短1.5小时的时间里面，了解许多重要的神学思想。
喺最短嘅1.5小时里边，了解好多重要嘅神学思想。
我们做一个祷告就开始。
我哋大家做一个祷告开始。
天父感谢你，各位弟兄姊妹坚持到最后一堂。
天父感谢你，各位弟兄姊妹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堂。
求主纪念我们每一位。
求主纪念我们每一位。
施恩安守在我们每一位身上。
施恩安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使讲者有力。
使讲者有力。
使听者有更新的灵。
使听者有更新的灵。
我们同样感受圣灵的工作。
我们同样感受圣灵的工作。
奉耶稣的圣名祈祷。
奉耶稣的圣名祈祷。
阿门。
阿门。
我们为什么要探讨人那么容易犯罪呢？
我为什么要探讨人那么容易犯罪呢？
第一个原因是要帮助我们洞察撒旦到底是从哪一些人类的弱点攻击我们。
第一个，我们要洞察撒旦怎么在人类的弱点里面攻击我们。
所以你更可以了解人类提醒自己防备撒旦的攻击。
所以我们人类更加能够提醒自己防备撒旦。
为什么我们要探讨人那么容易犯罪呢？
为什么你今天要探讨人那么容易犯罪呢？
我们越知道人容易犯罪，就更能感激上帝的救赎大功。
我们越能够感受人怎么去犯罪，就越能感受神感谢救赎的大功。
懂得欣赏神，神一定非常高兴。
懂得神一定会很高兴。
我最近发现女生非常喜欢男生会欣赏她。
最近发现女生很喜欢男生很欣赏他们。
那上帝也很希望人类懂得欣赏他的救赎。
上帝都很喜欢欣赏人类懂得他的救赎。
为什么探讨这个题目呢？
为什么探讨这个题目呢？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我们从此以后就学习如何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我从此可以探讨怎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因为我知道我为什么会犯罪。
因为我知道为什么要犯罪。
知道原因就容易产生对付的方法。
只有原因就能够容易产生对付的方法。
好，圣经里面许多经文指出人类犯罪是个事实。
圣经很多经文告诉我们人类犯罪是一个事实。
路加福音19:10说，人子来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路加福音19:10说，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所以这里说人类是失丧的。
这个说人类是失丧的。
罗马书3:23说，
罗马书3:23话，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是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
世人都犯了罪。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亏缺了神的荣耀。
约翰福音3:3。
约翰福音3:3。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我们从地生的，就是属地的。
我喺地生就系属地嘅。
从人生就是属人的。
从人生系属人嘅。
我们必须再生一次，才有神的生命。
我必须要重生一次，先有神嘅生命。
这几个都指出我们人类是失丧的。
呢几个都指出我人类失丧。
罪是个事实。
罪系一个事实。
罗马书3:10说。
罗马书3:10话。
好，讲完这一句，嘉欣就可以过来。
讲完呢句 ，Andrew 可以过嚟。
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冇二人，一个都冇。
从这些宣告来看，罪是个事实。
从呢啲宣告嚟讲，罪系一个事实。
好，谢谢 Andrew， 他很辛苦的。我们给他拍手。而且他不仅对讲广东话的有帮助，
而且唔单止对广东话有帮助。
对讲国语的也很有帮助。
对讲国语的很有帮助。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你们现在很会听广东话了。
因为你而家好识听广东话啦。
讲一句国语，讲一句广东话，你现在那广东话的韵味你都知道了。
依家你讲讲广东话，讲句国语，你而家就对广东话音韵好就。
学广东话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
学广东话冇咁样冇最好，冇更加好嘅方法。
圣经指出来犯罪的事实。
圣经讲出来犯罪的事实。
但是没有提起为什么人那么容易犯罪的原因。
但没讲到人点解咁容易犯罪的原因。
好，干嘛？啊，那为什么现在做呢？
你用不用这个？
不用。
不用我就不
做。对，好，谢谢你，我不用那个。好，我就想为什么要我不要用？那为什么现在擦？可以等下课的时候擦对。timing 的问题。人为什么那么容易犯罪？这是解释。
人点解咁容易犯咁容易犯罪？呢个系解释。
我在开始解释人那么容易犯罪之前，
我喺开始解释点解人咁容易犯罪嘅时候，
先解释一下解释。
先解释下咩叫解释？
第一，所有有关犯罪的解释都是一种学说。
所有有关咩叫解释嘅时候，都系一种学说。
但是这种学说跟解释并不代表圣经。
但呢种学说唔系代表圣经。
所以解释是一种学说，圣经是一种真理。
所以學說是解釋是一種學說，而聖經而是
不管 Müller 所提出的理論多麼高超，
不管 Müller 所提出的理論是多麼高超，
奧古斯丁的原罪說多麼高超，
奧古斯丁所提出的解釋是多麼高超，
李順長今天所要提出來的人性說多麼高超，
李順長所提出的人性說是多麼高超，
這些不過是一種解釋，
這只不過是一種解釋，
不是真理的本身，
不是真理的本身，
真理的本身是聖經，
真理本身是聖經，
解釋是一種學說，
解釋
解释是一种学说，
解释是一种学说
啊，这是我第一个对解释要提供的解释，
这个是我第一种第一个要对解释提出的解释，
有这个基本了解以后我才能继续容易讲到，
有这个基本了解我才继续可以讲到，
所以每一个传道人站上台讲到的时候，
所以每一个传道人站上台讲到
是在讲他对圣经的理解，
是讲到对圣经的了解，
可以帮助各位更了解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以帮助大家对圣经了解圣经是什么意思，
可是这种理解是主观的，
但这种理解是主观的，
所以不管是李顺长讲到或者是唐崇仁讲到，
所以不管是李顺长讲到或者唐崇仁讲到，
我们所讲的道不是真理的本身，
我们所讲的道不是真理的本身，
我们是根据我们最好的理解要让各位明白圣经大体上是这么说的，
我们根据自己最好的了解去让大家解释，去让大家了解圣经是怎么解，
所以请你注意奥古斯丁的学说统治了教会界差不多1500年，
所以让大家知道奥古斯丁的学说统治了教会1600多年，
我们却把他错误的当作他所说的原罪说是个真理，
所以但我们就将误解了他就成为了圣经上面的真理，
不，那是一种学说，
不是，他只是一种学说，
第二个，
第二个
解释可以有非常多种的说法，
解释可以有很多种的学说，
但是圣经只有一本，
但是圣经只有一本，
是我们信仰的权威，
是我们信仰的权威，
第三个我要解释的，
第三个我要解释的，
所有的学说跟解释都涉及逻辑跟分析，
所有解释它都涉及到逻辑逻辑分析，
而逻辑跟分析一定涉及语言，
逻辑分析一定涉及到语言，
语言不管是你我日常生活的语言，
所以语言不单是你我日常生活的语言，
或者是数学符号的语言，
或者是数学符号的语言，
所有的语言前面都需要假设，就是定义的意思，
所有语言都需要假设，就是定义的意思，
因此在辩证的过程当中，通常共用语言的共用定义是非常要紧的，
所以在辩证的时候共用的语言是非常的重要，
免得你说的话跟我说的话用同一个字代表不同的意思，
免得你说的话跟我说的话虽然大家说同一个字但是不同意思，
也有可能我们用同不同的字但是代表同样的意思，
或者我们用不同的字来代表同样的意思，
像堕落是什么意思呢，
好像堕落是什么意思呢，
原罪是什么意思呢，
原罪是什么意思呢，
形象神的形象失落是什么意思呢，
神的形象失落是什么意思呢，
重生是什么呢，
重生是什么呢，
救恩是什么呢，
救恩是什么呢，
他是香港来的，
他是香港来的
我们在美国讲香港的时候通常包括香港本岛跟九龙，
我们在美国通常讲的时候会讲香港会包括九龙香港，
等到你到了香港的时候你讲香港只有讲香港本岛不包括九龙的，
到你去香港的时候你讲香港的时候只是包括香港本岛，
你看语言这么妙，
你看语言是几妙呢，
有的时候讲香港包括香港跟九龙，
有时你讲香港的时候包括香港和九龙，
有的时候讲香港只有指它的本岛不包括九龙的，
有时你讲香港的时候它只是讲到香港本岛，
所有的辩证过程语言分析当中一定涉及逻辑，
所有辩证过程当中一定涉及到逻辑，
逻辑跟语言当中最要紧的是定义，
逻辑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定义，
第四个，
第四个
我说明的分析既然涉及语言跟归纳的方法归类的方法，
既然解释是涉及到语言的归纳方法，
以情况的不同某一种解释在某种情况之下更容易被了解，
根据情况不同在某一种的学说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是最容易被接近的，
因此很多学说都可以同时存在，
所以很多时候同时的不同的学说都可以同时存在，
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学说互相矛盾，
表面看上来你这么多种学说都是互相矛盾，
但是你真理有多面性，
但因为真理有多面性，
某一种情形之下从某一种学说来看更容易被了解跟解释，
在某一种学说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它会更加被容易了解接受，
因此好像每一种学说都是大瞎子摸象摸到了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每一种学说看上来都好像瞎子摸象都是摸到某一部分，
而且这种归类的方法也不完全，
而且用归类的方法都不完全，
因为人类的智慧非常有限，
因为人的智慧非常有限，
如果真理是有连续性的，
如果真理是有连续性的，
我们却把它归类成为几个不同的类比，
我将它分成几个类比的时候，
那这种天生的限制是无可奈何的，
这种天生的限制是无可奈何，
比如物理学跟药物学是完全不一样的科学，
譬如物理学和药理学是两种不同的科学，
你们学医学院的有没有在药物学里面练习一些物理啊，没有的，
你学那些医的时候有没有在药理学里面学一些物理呢，
药物学跟生理学也不一样，
心理学同心理学亦都唔同。
心理学跟心理学也不一样。
心理学同物理学有唔心理学唔同。
心理学跟所谓灵性跟基督教也不一样。
心理学同埋灵性或者基督教又唔同。
可是我相信这个宇宙是统一和谐的。
但我相信呢个宇宙系统一和谐嘅。
如果从物理学里面的电子跟原子的活动，
如果从物理学嘅电子同原子嘅活动，
其实可以决定药物的特性。
可以決定到藥物的特性，
藥物的特性跟生理學一定有關聯，
藥物的特性跟生理學一定有關係。
那我們還住在肉身的時候，我們的生理機能一定跟心理運轉有關係。
我們住在肉身的時候，我們生理機能跟我們心理一定有關係。
因此電子活動跟你的心理是有關係的，
所以電子活動跟你心理是有關係。
但是沒有人有足夠的智慧能夠看見這些都科學當中的連續性，
但沒有人有足夠的智慧可以看見這些科學都有連繫性。
所以現在科學大體上都把它分割成為一個類別一個類別一個類別，
所以科學都將這些都分成一个类别一个类别一个类别。
其实这些类别是不一定需要存在的，
其实这些类别不一定需要存在。
如果我们有办法了解电子学那么周密，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电子学是这样的周密的时候，
因为我们身上的细胞是包括染色体，
因为身体的细胞包括染色体，
染色体里面有很多的基因，
染色体里面有很多基因，
基因是许多原子构成的，
基因是由很多原子构成，
原子是许多电子运转电子质子等等的运转，
呢啲咁嘅原子係好多好多嘅，呢咁嘅基因都係原子。
所以如果有辦法從物理學來決定電子運轉的過程，
如果從物理學去決定咗嗰啲電子運轉嘅原則，
理論上可以決定你的思考方式。
理論上可以決定到你的思考方式。
但人類沒有足夠的智慧了解這宇宙當中的連續性。
但人類冇足夠智慧去了解呢個宇宙嘅連繫性。
所以就把它分類化，這是政治學，這是社會學。
呢個政治學，呢個其他學。
那這是因為我們人天生語言的限制跟理解能力的限制。
因為人天生語言嘅限制同埋智慧限制。
那我們就姑且用分類的方法來了解好了。
我哋姑且用分類的方法嚟了解。
某一種方法、某一種情況，在這種方法來了解是最好的。
某種方法在某種情況之下係咁樣瞭解最好。
所以人為什麼會犯罪？某種情形下從奧古斯丁的原罪說容易理解。
所以人點樣犯罪？在某種情況之下，奧古斯丁嘅話，人有原罪係最容易
理解。我今天所提出的這個學說，大體上我覺得涵蓋了更廣的範圍，更容易理解。
今日我提出嘅學說係涵蓋咗更大嘅範圍，更大嘅範圍。
我還要解釋一下。
我再解釋一下。
有的時候我們要承認，暫時的承認。真理有它的连续性，也有它的非连续性。
我哋要承认真理有佢嘅连系性，同埋有佢非连系性。
圣经是有它的整体思想的。
圣经系有整体思想嘅。
神的创世、救赎跟总结的计划是有连续的。
神嘅创世、救赎系有佢连系嘅。
从时间的起点到时间的结束有连续性。
从时间起点到时间结束有佢嘅连系性。
但许多时候，圣经里面的真理也有非连续性。
但好多时候，圣经真理有佢非连系性。
该连续的地方，我们把它断开，不足以离开，不足以了解全面。
应该断开的时候，我们没有将它断开来去了解整个全面。
但如果应该断开的地方，我们强迫自己要去思想它的连续性，你就迷失了自己。
但如果应该断开的时候，我们没有将它断开的时候，我们就破坏了我的思想了。
非连续性，我举一个例子。
非连续性，我举一个思想。
上帝的主权跟人类的自由意志是非连续的。
上帝的他的上帝预定和人类自由意志是非连续的。
因为在上帝的里面整合，但人类的理解太有限。
因为在上帝里面去总合，但是在人的理智里面不能够了解。
我们因为在时空之下无法了解无限。
因为我们在时空之下，我们无法了解无限。
所以暂时把它看作非连续的比较容易解释。
所以暂时将它分开来看的时候更加容易了解。
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是互相矛盾的。
神的自由意志和神的预定和人的自由意志是互相矛盾的。
如果上帝预定了历史的进行，
如果上帝已经预定了历史的进行，
我想什么他老早替我定好了。
我想什么他老早帮我定好了。
我就没有自由意志，因为都是上帝定的。
我就没有自由意志，因为是上帝定的。
如果我有自由意志决定我现在要吃几碗饭，
如果我自由意志决定我今天吃几碗饭，
上帝就定不了历史的进行。
上帝定不到历史的进行了。
你说我等一下要吃几碗，
你说我今天吃几碗呢？
他说你会吃两碗。
他说你会吃两碗，
我就吃三碗给上帝看。
我吃三碗给你看。
那他怎么知道历史会怎么样进行呢？
他怎么知道历史怎么进行呢？
可是这两个圣经说都是真理。
但这两样圣经都是真理。
所有的神学家如果要尝试把这两个调和成和谐的，
如果所有神学家尝试将这两个调为和谐的时候，
他们都走入了企图，
他们都走入了企图，
你就承认他是非连续的。
你要承认他是非连续的。
提到上帝对历史的主权的时候，
讲到上帝对历史主权的时候，
那我们就承认他的预定。
我承认他预定。
提到我犯罪的时候，
提到我犯罪的时候，
我们就跳入另外一个非连续的。
我跳入另外一个非连续的。
是我的自由意志犯罪了，上帝请你原谅我。
是我自由意志犯罪，所以就求上帝原谅我。
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不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这么讲。
是上帝预定我现在这样犯罪的。
是上帝预定我现在这样犯罪的。
那变成我没有责任。
变成我没有责任。
所以这里是非连续的。
所以这个非连系啊。
耶稣的神性跟人性也是非连续的。
耶稣的神性和人性都是非连系啊。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运用他的神性。
你不知道几时用他的神性。
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运用他的人性。
你不知道几时他用他人性。
所以他会累到一个程度，在叙加井旁，哎，你给我一点水喝吧。
所以他有时他会累，好攰到一个情况，他在一个井旁度问人说：你给我啲水饮。
他一下他的神性又出来了。
但一下他神性又嚟啦。
你若知道我是谁，老早就求我，我就给了你活水。
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老早就求我，我就给你活水。
这些是非连续的。
这个非连系的。
等一下我会运用这许多都刚刚所讲过的这五个基本的前提。
应该我再重新用这五个讲过的前提。
好，现在开始引言讲完，进入正题。
好了，我现在已经讲完，转入正题。
为什么人那么容易犯罪呢？
为什么人这么容易犯罪呢？
Schreimer 和他这样说。
Schreimer 这样讲，
他的理论很长，我把它浓缩成四点。
他的理论很长，我将它浓缩成四点。
好，第一，人是由灵魂跟身体所组成的。
第一，人是由灵魂和身体所组成的。
所以他把人分成两大部分。
所以他将人分为两大部分。
有精神界的灵魂存在。
有精神界的灵魂存在。
有物质界的身体存在。
有物质界的身体存在。
第二个，他的理论这样说。
第二，他的理论这么讲。
人的身体因为跟物质界相连。
因为人的物，人是同物质界相连。
人的灵魂是跟精神界相连。
人的灵魂是同精神界相连。
身体会对物质界有所反应，
所以身体会对物质界有反应。
灵魂是跟上帝的工作跟神有所接连，
而这个精灵魂呢就同神的工作有接连。
第三点，他说。
第三点咁讲，
正常的人应当是灵魂主宰身体的活动。
正常嘅人应该灵魂主宰身体活动。
道德原则决定了我们的行为。
道德原则决定咗我哋行为。
上帝给我的启示统治了我在人间的生活。
上帝俾我启示统治咗我喺人类嘅生活。
第四点。
第四点。
可惜人类沦落成为身体主宰了我们灵魂。
但可惜人沦落到身体主宰灵魂。
因此我们饿的时候想要吃，
因此我们饿的时候我们想吃东
西，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正当的手段没有办法得到我们食物的需求的话，我们就用敲诈的方法，其他的方法得着。
有时当我正当手段没办法找到食物的时候，我们用敲诈用其他方法得到，
因此罪就从这里发生了。
因此罪就发生了。
觉得 Schreimer 的理论有一点点道理的请举手，真的有点道理、
你觉得他的道理有少道理的时候请你举手。
请放下，他有点道理。他的理论有几个缺点。
他的理论有几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
第二个缺点。
堕落天使就是鬼，他没有身体，但是他也会犯罪。
堕落天使他是鬼，但他没有身体，他都会犯罪。
因为圣经大体上说，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响应了魔鬼的呼召。
圣经里面讲，大概三分之一的天使响应了魔鬼的呼召。
集合其力量来对抗上帝的国度。
集合他的力量来对抗神的国度。
那如果人犯罪是因为有身体？
如果人犯罪是需要身体，
需要物质的满足，
需要物质的满足。
那魔鬼为什么会犯罪呢？
魔鬼怎么会满足？
他没有身体啊，
他没有身体。
好，第二个 Schreimer 的理论有第二个缺点。
第一个 Schreimer 的理论有第二个缺点，
在他的理论当中把人拆成灵魂跟身体两个不相干的零件。
他将灵魂和身体分成两个零件是互不相干的。
好像电唱机你要有唱针，也要一个马达，还有一个转盘，把它拆成不相干的零件。
好像电唱机你需要有一个唱针，一个 motor 和一个唱盘，
但
它需要拆开晒。
但现在许多神学家的理解，
但有好多神学家的理解，
人所谓有身体跟灵跟魂，
人所谓有身心灵，
这只是语言表达方面的方便。
这个只是语言表达的方便。
当你还活在肉身的时候，身体灵灵魂体其实就是一个。
当你还活在身体的时候，灵魂体都是一个，
不是两个不相干的零件。
不是两个不相干的零件。
所以你吃了那些迷幻药的时候，你就魂游向外了，你的精神就不正常了。
所以你吃了迷幻药的时候，你就开始魂游向外，你就开始不精神了。
当你精神紧张的时候，胃会痛。
当你精神紧张的时候，你胃会痛。
如果灵魂跟身体是完全分开的，
如果灵魂和身体完全分开的时候，
你灵魂在紧张的时候，怎么会影响到你身体的胃呢？如果是分开的，
如果你灵魂很紧张的时候，怎么会影响你身体呢？
如果身体跟灵魂是分开的，
如果身体和灵魂分开的时候，
你吃了 LSD 的时候，为什么会魂游向外呢？看见其他奇怪的？
你吃了 LSD 的时候，怎么你会魂游向外呢？
你还活着的时候，灵魂体是其实就是一个。
你仲系活着的时候，灵魂体本来就一个。
只有在死时分开。
只有喺死嘅时候先分开。
那是有连续性的，这三个是有连续性的。
第三个有连续性嘅，
这是 Schreimer 的第二个弱点。
呢个 Schreimer 第二个弱点。
第三个他的弱点。
第三个他的弱点。
人最严重的罪常常不是身体所犯的。
人最严重的罪常常不是身体所犯
的。而是在精神界所犯的罪。
而在精神界所犯的罪。
人背叛了上帝。
人背叛了上帝。
那他所指出来最重要的罪是身体的。
但他指出来最重要的罪就是身体的。
第四个他理论的弱点。
第四个最重要的弱点。
如果我们是因为身体会有需要才会犯罪。
如果是我们身体有需要才会犯罪。
那身体上如果我们削弱身体的活力就成为成圣之路。
所以我们如果要身体活力的时候就成了成圣之道了。
有人有性欲，
有人有性欲，
那我们差不多十天不吃东西就不会有性欲了，就不会犯罪了。
那我们十天不吃饭就不会有性欲，就不会犯罪了。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理论。
我再来看下一个理论，
Leibniz 的理论。
Leibniz 的理论，
他的理论是这样说的，
他理论是这样说的，
他说第一，人是有限的，
第一人是有限的，
是不完全的，
是不完全的，
人对自己的有限有深刻的自觉，
人对自己的有限是有知觉，
因此有限需要依赖无限来供应他的需要，
所以有限需要依靠无限 去供应他的需要，
就是因为他无法自我满足，
就是因为他无法自我满足。
所以第二点，
所以第二点，
有限的人不完全的人，
有些不完全的人
既然无法自我满足，
既然无法自我满足，
他常常需要去依靠外在的满足他的需要，
他就需要外在去满足他自己，
因此他的行为是不可能完全的，
所以他的行为是不可能完全的。
第三，
第三，
他说错误是无法避免的，
错误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罪恶就从这里发生了，
因此罪恶就这里生出来了。
他的理论里面有没有一点点道理啊？
有没有一点道理呢？
有没有一点点道理？一点点道理有没有？
有没有一点点道理呢？
这是历史上最厉害的哲学家，
这个是历史上最有最厉害的哲学家。
但是他的理论有一个有几个缺点，
但是他理论有几个弱点，
照他的理论因为人有限，
照他理论因为人有限，
所以行为不能完全，
所以行为不能够完全，
所以一定会犯罪，
所以一定会犯罪，
那罪恶是必然的结果，
罪恶是必然的结果，
罪恶是必须的，
罪恶是必须的，
那人何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呢？谁叫上帝造我的时候把我造成有限，
那人怎需要为自己的罪负责？因为上帝做出来我的时候都是有限的。
第二个缺点，
第二个缺点，
上帝变成罪恶的作者，始作俑者，
上帝变成了罪恶的作者，
那谁叫他把我造成有限呢？
因为为什么他要将我造成有限呢？
就是因为他把我造成不完全，所以我会犯罪，
因为他就是将我设计成为不完全的时候，所以我犯罪。
第三个，这个理论的弱点，
第三个这个理论的弱点，
自然界的恶跟道德界的罪变成无法区别，
自然界的恶和道德界的罪是没办法分别了，
因为被造的不完全就是自然界当中的美中不足，
因为被造的不完全就是自然界里面的美中不足，
美中不足就是恶，
美中不足就是恶，
而人类犯罪这是道德上的罪，
而人类犯罪道德上的罪，
在他的理论当中无法把自然界的恶跟道德界 的罪把它分别 区别出来，
在他的理论里面他没法将自然界的恶和道德上的罪分别出来。
他的理论还有第四个缺点，
他的理论还有第四个缺点，
人将来进入天国的时候，
人将来进入天国的时候，
你们觉得我们能不能变成像上帝那样无限，变成神？
你不觉得我们会变成神
的无限
呢？不能够，
我们还是有限的，
我们仍然是有限的，
既然有限一定会导致罪恶，
既然会有限的时候一定会导入罪恶，
那进入天国罪还会继续存在，
进入天国的时候罪仍然会存在，
这是根据 Leibniz 的理论，
这个是根据 Leibniz 的理论。
好了，我们看 Müller 的理论，
我们看 Müller 的理论，
他的理论很有意思，最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他的理论 很有意思，最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因为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阴阳，
因为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阴阳。
第一个解释，
他第一个解释
说宇宙当中充满了正反的力量，
他宇宙充满了正反的力量，
所以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所以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有向心力就有离心力，
有向心力就有离心力，
有吸引力就有排斥力，
有吸引力就有排斥力，
所以女的跟女的会互相排斥，
所以女和女会互相排斥，
男的跟男的互相排斥，
男和男会互相排斥，
但是男的会吸引你，你都会吸引男的，
男会吸引女的，女也会吸引男的，
宇宙当中充满了这些，
宇宙充满了这些力量。
Müller 说第二个，
Müller 他说
为什么这世界上需要有正反的存在呢？
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有正反的存在呢？
因为没有困难就显不出力量，
因为没困难显不出力量，
没有疲倦就显不出休息的可贵，
没有疲倦就产生显不出休息的可贵，
没有黑暗就显不出光明的可爱，
没有黑暗的时候显不出光明的可爱，
没有死亡显不出生命的可保，
没有死亡的时候显不出生命的
可保，
可保宝贵。
你不必看比较容易翻译。没有罪恶显不出 良善的可亲，
没有罪恶的时候看不出良善的可亲，
到目前为止你觉得这个理论讲得好听不好听？
到这个时候你觉得理论好不好听？
好听不好听？
好不好听？
真的很好听啊，
真的好听啊。
Müller 理论真好玩，中国人最喜欢，
Müller 理论真的好玩，中国人都特别喜欢。
第三个，他
说第三个他说，
因此罪恶是必然必须存在的，
因此罪恶是必然存在的，
因为道德界若没有罪恶的存在，而仅有良善的话，那么好。
因为道德界如果没有罪恶，只有良善的时候，
那么良善怎么知道它是良善呢？因为没有罪恶的衬托。
良善怎么知道良善呢？因为没有罪恶衬托。
所以道德界没有良善了。
所以
道德界如果只有良善，
所以道德界如果只有良善
而没有罪恶的话，
而没有罪恶的时候，
就变成一片死寂，
就变成一片的死体。
因为生命没有死亡来衬托，算什么呢？
因为生命没有东西去衬托，算得什么呢？
哇，这个理论讲起来好听不好听？
这个理论听起来好不好听呢？
哎，真的，哦，听起来真是非常好听。
听上嚟真系非常好听。
人为什么会犯罪呢？
人点解会犯罪呢？啊，
他的缺点是这个。
佢缺点就系呢啲。
如果宇宙当中充满了正反的力量，
如果宇宙充满正反的力量，
那么宇宙有一半是正的力量，反的力量。
宇宙有一半系正嘅力量，一半系反嘅力量。
换句话说 ，Miller 理论第一个弱点。
换句话嚟讲 ，Miller 第一个理论嘅弱点就系，
他变成承认宇宙有一半是恶的，有一半是善的。
宇宙有一半系恶嘅，有一半系善嘅。
变成二元论。
变成二元论，
善界的神跟恶界的魔鬼是同时并存的，谁也赢不了谁。
善嗰边嘅神同埋恶嗰边嘅魔鬼系互相存在，而边个都冇法赢对方。
这不是基督教的思想。
呢个唔系基督教思想。
基督教是说上帝创造了万有，而且从前得胜，将来也会得胜。
基督教系讲上帝系创造万有，佢以前得胜，依家将会都会得胜。
你们相信上帝跟魔鬼各自统治一半的领域吗？
你相信上帝同魔鬼各自统治一半嘅领域吗？
你们相信上帝跟魔鬼两位同样都是自由拥有的吗？
你相信神同埋魔鬼都系自由拥有？
好，他的理论的第一个缺点。
他理论第二个弱点。
第二个缺点。
第二个弱点。
上帝变成有所不能。
上帝变成有所不能。
因为上帝不能在困难当中显出力，没有困难的话就不能显出力量，上帝不能做到。
因为上帝如果没有困难的时候就不能够显出力量，所以上帝有所不能。
Miller 理论说，没有疲倦就显不出休息。
Miller 理论说，没有疲倦的时候就显不出休息。
那上帝能不能在没有疲倦的情形之下就显出休息的可贵呢？
上帝可不可以在没有疲倦的时候显出休息可贵呢？
好，上帝变成有所不能。
好，上帝变成有所不能了。
第三个，如果良善没有罪恶的反衬托，
如果良善没有罪恶反衬托，
就无从显出良善的话，
就没法显出罪恶的话，
那人犯罪应当是大功一件，因为我显出上帝的良善。
咁人犯罪实在系大功一个，因为我显出上帝嘅良善。
听懂没？
听懂没有？
那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章那里所说的。
呢个就系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章咁讲嘅。
第四个理论的缺点。
第四个理论嘅缺点就系、是，
等到我们进入永恒的天国。
等到我哋进入咗永恒嘅天国。
天国的良善是否也需要地狱的衬托才能够显出天堂的宝贵呢？
天堂嘅美善系咪需要地狱嘅罪恶去衬托佢美善呢？先至显出佢宝贵呢？
好，这是第三个 Miller 的理论。
呢第三个 Miller 嘅理论。
到目前为止，你们觉得这三个理论讲得好听不好听？
到依家为止，你觉得呢三个理论讲得好唔好听呢？
很有意思哈，念哲学很有意思啊。
读哲学好有意思哈。
可是三个理论都没有统治基督教。
但呢三个理论都冇统治基督教。
第四个，奥古斯丁的理论统治了基督教1500年的时间。
第四个，奥古斯丁的理论统治了基督教1400多500年。
我们现在去把他的学说当作是真理。
我哋依家将个学说变成咗真理。
所以人类为什么会犯罪呢？
人点解会犯罪呢？
因为人类具有原罪罪性 （original sin）。
因为人具有原罪。罪性 original sin，
人所以会犯罪，
人所以会犯罪，
因为世人被始祖亚当跟夏娃遗传，具有与生俱来会犯罪的倾向跟本能。
因为世人被始祖亚当夏娃遗传咗嗰啲犯罪嘅本能倾向，
所以他们说 sin 这个字有两种。
所以 sin 呢个字有两种，
复数小写的 sin， 这是指罪恶的行为罪行。
将佢写细草嘅时候就系呢个罪嘅行为。
单数的 capital 的 sin， 那是指着人会犯罪的本性。
单数大草写的时候呢，就是说人会犯罪的本性。
小孩子刚生下来虽然没有罪行行为，
小孩子刚生出来虽然他没有罪行，
但小孩子刚生下来被亚当夏娃遗传具有犯罪的倾向罪性。
但是当小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就有上帝和夏娃和亚当生出来遗传下来的罪性。
所以人会犯罪是因为有罪性，
人会犯罪因为有罪性。
所以小孩子不用教他就会说谎，
所以小孩子你不用教他就开始说谎。
小孩子不用教他就会骄傲，
你不用教他他就会开始骄傲。
小孩子你不用教他，他很自然就会做坏事。
小孩子你不用教他的时候，很自然就会做坏事。
所以每一个小孩子，哪一个小孩子把撕碎的纸把它多摘一点，每一个小孩子只会撕碎纸。
有哪个小孩子他会将纸撕烂之后又合回来？每个小孩子只会撕烂纸。
好，那这讲起来好听不好听？
你讲出来好不好听？
这个理论统治的基督教1500年，没有人可以击破它。
这个讲法讲了1500多年，没人能够击破它。
觉得这四个理论当中，奥古斯丁所讲的理论最有道理的，请举手。
有谁觉得这四个学说里面，奥古斯丁讲的最有理的？
好，请放下。
请放低。
其他的人呢？奇怪。
其他的人呢？
有道理啊。 那基督教只有接受奥古斯丁的理论，
基督教只是接受奥古斯丁的道理，
其他的理论很少在教会里面提，
其他的道理很少在教会里
面，在教会里面听见过牧师或神学其他的书籍提过人具有原罪具有罪性的请举手，至少知道这几个字的请举手，
有哪个教会里面有听过牧师讲到原罪这件事请你举手，
啊，请放下，
请你放低，
他的理论有几个弱点，
他理论有 几个弱点，
第一个弱点，
第一个弱点，
如果我们被亚当夏娃遗传具有犯罪的本性，
如果我们被亚当夏娃遗传有这个犯罪的本性，
那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就会犯罪，
我们每个人生来就会犯罪，
我们被强迫中奖，
我们被强迫中奖，
那我们有什么责任可言呢？
我们有什么责任可言？
我本来就是会犯罪，上帝你 why you hold me responsible？
本来我就会犯罪，为什么你要说我要负责呢？
我生下来就是犯罪， 你自己照我这样的、啊，
我生出来就会犯罪，你是做我就做成这样，
这是第一个理论上的弱点，他的理论的弱点，
这个第一个理论上的弱点，
第二个理论上的弱点，
第二个理论上的弱点，
小孩子没有犯罪的行为，
小孩子没有犯罪的行为，
如果他有犯罪的本性，
如果他有犯罪本性的时候，
他是需要救赎的，
他都需要救赎的，
可是他很小就死，
如果他很早就死了，
还不懂得信耶稣，
还不懂信耶稣，
他没有罪行但是有罪性，
他没有罪行但有罪性，
有罪性而没有信耶稣，死的时候能不能上天堂，
有罪性 而死了之后他没信耶稣能不能上天堂，
你们告诉我，两岁的小孩子死了能不能上天堂？
两岁的小孩子死了之后，他能不能上天堂？
根据奥古斯丁的理论，觉得小孩子死掉不能上天堂的举起手，因为他有罪性。
根据奥古斯丁所讲，我学说，
根据他的理论，
你认为两岁小孩子死了不能够上天堂？请你举手。请你放低。
你认为两岁的小孩子死了可以上天堂的，请举手。
因为两岁死了之后可以上天堂，请你举手。
你们根据什么理论呢？
你根据咩理论呢？
因为耶稣讲过一节圣经，
因为耶稣讲过一节圣经，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因为在天国里面的正是什么，
因为
正是小孩子，
就是小孩子了，
所以小孩子在他还没用自己的良心决定犯罪抵挡上帝以前，
所以小孩子还没有良心去决定抵挡上帝的时候，
这是美兰浸信会的神学观念，
因为美兰浸信会的神学观念，
那这些人是可以上天堂的，
这些人可以上天堂，
谁叫你现在活到十八岁，美国说你已经成年了，
谁叫你活到十八岁，美国已经说你成年了，
你现在已经十八岁，你已经成年了，
你已经十八岁，已经成年了，
你已经不是小孩了，
你已经不是小孩了，
几岁才不是小孩
好，这又是一个神学上的论点，神学讨论很多，
这个一个好问题，
法律说十八岁，法律说十八岁，
法律上面讲十八岁，
好，所以奥古斯丁的理论有第二个弱点，
所以奥古斯丁有第二个弱点，
小孩子有罪性没罪行，
小孩子 有罪性没罪行，
还没懂得信耶稣以前，
还没懂得信耶稣之前，
他如果死了他不能进天国啊，
如果死了之后他不能够进天国，
圣经说在天国的正是像小孩子这样，
但圣经里面说在天国里面正有小孩子这样，
现在看出来奥古斯丁的理论有一点点困难的请举手，
你现在看出来奥古斯丁有少少困难的请你举手，
哎，前面这两个困难，好，第三个困难，
第三个困难，
你们告诉我耶稣基督有没有原罪罪性，有没有，
你告诉我耶稣基督有没有原罪罪性，
一定没有原罪罪性，
他一定没有原罪罪性，
根据奥古斯丁的理论，
根据奥古斯丁的理论，
你所以会具有原罪，
每一个我都具有原罪，
现在你是有男有女生下来的，
你是由男和女生出来的，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才会被亚当夏娃遗传具有犯罪的罪性啊，
所以先由亚当夏娃遗传了这个罪性，
那耶稣是只有女的没有男的就生出来，
耶稣只有女的就没有男的生出来，
对不对，对不对，
啊，妈妈，
所以他没有被亚当夏娃遗传具有犯罪的本性，对不对，
所以没有从亚当方面遗传了这个罪性，
那如果耶稣有罪性的话他都需要救赎，他怎么能救我们呢，
与耶稣有罪性的时候他都需要救赎，他怎么能够救我们呢，
请你注意听，奥古斯丁的理论有第三个弱点，
奥古斯丁有第三个弱点，
耶稣如果没有罪性，
如果耶稣没有罪性，
他根本不会对外在的试探跟罪恶的试探有所反应，
他根本不会对外在的试探和罪恶有反应，
请问耶稣受试探有什么意义，因为他是木头人，
那我想问耶稣受试探有什么意义，因为他是木头人，
听懂没，
明明
他既然里面没有罪性来对周围的罪有所反应的话，你怎么试探他他都不会犯罪的，
如果耶稣本身没有罪性对外界的引诱有反应的时候，
这样
他只是木头人，
他怎么能够体恤你我的软弱呢，
这样他怎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呢，
他没罪性他不会犯罪啊，
他没有罪性他不会犯罪，
根据奥古斯丁的理论有这个弱点，
根据奥古斯丁他有这样的弱点，
看见没，
看出来没有，
好，我们看第四个，
我们看第四个，
一个人如果他有罪性，
一个人也有罪性，
在重生的那一刹那拥有神的生命进来，
在重生的时候那刹那他拥有神的生命进来，
他的生命已经彻底改变，
他生命已经彻底改变，
重生以后应当从此以后不再犯罪了，
所以重生之后应该不会再犯罪了，
因为他里面已经改造成为神的生命了，
因为他里面改造成为神的生命，
事实上不然，
但事实上不然，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继续犯罪，
我信了耶稣之后我仍然犯罪，
奥古斯丁说罪性，那罪性已经改变成新的生命，为什么继续犯罪，他无法解释清楚，
奥古斯丁说罪性已经改变成为神的生命的时候 佢仲点可以再犯罪咧？奥古斯丁冇话解释出嚟。
第五个奥古斯丁的困难。
第五个奥古斯丁所讲嘅困难，
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找出来原罪是从哪个染色体的基因遗传下来的。
一直以嚟咁多年以嚟，基督徒冇话从发现到罪性系由边个染色体嗰度遗传落嚟嘅。
我们这里有一个 学genetic engineer 的，
我们当中有一个学 genetic engineering，
到现在找不到，
都应该找不出。
如果是从父母亚当夏娃遗传下来，到底在哪一个基因染色体呢？
如果是父母亚当夏娃传下来的时候，究竟在哪个遗传基因里面呢？
好了，觉得奥古斯丁的理论真的有一点点缺陷的请举手。
觉得奥古斯丁真的有一个学说有一点缺陷的时候，请你举手。
好，请放下，
请放低。
我们现在继续看，
我们一直来看。
可是为什么奥古斯丁能够统治西方的基督教会跟中国的基督教会1500年呢？
为什么奥古斯丁学说能够统治了教会历史里面1000多年？
因为他的理论最简单，
因为他理论最简单，
人生下来就是犯罪，
人本身生出来就犯罪。
那我们的经验似乎跟他的理论配合，
因为我们的生活的经验跟他的学说很能够配合。
我们小时候就是很容易骄傲嫉妒贪心说谎鬼造色情。
我哋细个时候就犯好个罪，又骄傲又撒谎又色情，
哇，太厉害！后来因为他的理论被加尔文发扬光大，
后来佢理论被加尔文加尔发扬光大，
在改教运动以后就统治了基督教的思想。
喺改革运动之后就统治咗基督教的思想。
加尔文的预定论 （predeterminism），
加尔文嘅预定论 （predeterminism）。
你们记得什么是加尔文的预定论？从此要背下来哈，是郁金香。
他的加爾文的預定論就是鬱金香 Tulip。
你以
後就不會再忘記了。
我三分鐘告訴你，你讀自己的書一年不可能了解的東西，現在告訴你加爾文預定論就是這五個東西。
加爾文的理論就是這五樣東西。
第一個加爾文相信 Total Depreviation。
第一個 Total Depreviation，
人全然墮落，
人全然的堕落，
不可能行完全的善，
不可以行完全的善。
这是他基督教加尔文基督教教义的第一个重点。
这个加尔文是基督教教育第一个教义。
第二个重点叫
unconditional selection，
无条件的拣选，
无条件的拣选。
你所以被神选上，能够对基督耶稣有信心，成为基督徒。
你所以被神选上，你对基督耶稣有信心，成为基督徒。
不是因为你好，你棒，你可爱，你脸比别人宽一点。
不是因为你有咩好处。
是因为上帝无条件的选上你，
因为上帝无条件的选上你，
不是你先会选上神，
不是你幸运选上神，
是神先选上你，
是神先选上你，
不是你会爱神，
不是你会爱神，
是神先爱你，
是神先爱你，
也不是你会寻找神，
不是你会寻找神，
是神先到地上来寻找人类，
是神先主动去地上寻找你。
好了 unconditional selection， 哎，这两个听起来你们觉得好听不好听？加尔文的预定论好听不好听？
这两个嘢听起来好不听呢？你觉得？
这些人都是神学天才的，
你都是神学天才的。
第三个他说，
第三个他有讲，
预定论是 limited atonement，
预定论是 limited atonement，
有限的救赎，
有限的救赎。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功劳，
耶稣死十字架上面的功劳，
可不可以让全世界每一个人都上天堂？
可不可以让每一个人地上的人上天堂呢？
只有有一对一种人有效，
不可能，只有对一种人有效。
对那些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才有效，
对那些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才有效。
对那些不愿意相信的人，
对那些不愿意相信他的人，
这个救赎是没有功效的，
这个救赎是没功效的，
这叫 limited atonement，
这叫 limited atonement。
你们同意不同意这一点很好？
你们同不同意这一点很好呢？
不信的人耶稣死了以后大家都上天堂，那上天堂，天堂没有警察，不信的人上天堂捣蛋怎么办？
不信的人他都上天堂，那么上天堂搞乱当的时候怎么办呢？
一定要 limited atonement，
一定是 limited atonement。
第四个加尔文神学的重点，
第四个加尔文的神学重点是
叫 irresistible grace，
是 irresistible grace，
不可抗拒的恩典，
不可以抗拒的恩典。
如果上帝看上你了，
如果上帝看上你的时候，
你天涯海角他追你追到那里，
无论你走去哪里，上帝都跟着你，
他有办法用各样的办法征服你，
他用各样的方法来征服你，
使你无可抗拒，
等到你没办法抗拒，
到最后你一定会相信他，
到最后你一定会相信他。
像约拿到哪里去躲避神呢？
好像约拿去哪里躲避神呢？
逃到大师就兴起风浪，
去到大船的时候他就兴起风浪，
丢进海里就预备大鱼，
丢进水的时候遇到大鱼，
哇，到哪里去逃神呢？
去哪里逃神呢？
这叫 irresistible grace，
irresistible grace，
不可抗拒的恩典，
不可以抗拒的恩典，
你建立在上帝的绝对主权上面，
是建立在神绝对的主权上面。
好听不好听？
好不听。
哇，我现在带领你们走过伟人的胸怀，历代最伟大的人的胸怀，
我现在带你经过历代的伟人的胸怀。
第五个神学上的重点，
第五个神学上的重点
叫 perseverance of saints，
perseverance of sin，
终极的保守，
终极的保守。
你一旦信了以后，
一旦信了之后，
上帝能够保守你到底，一直到你死进入天国。
上帝能够一直保守你，直到你翻上天国。
因为耶稣说了，
因为耶稣讲咗，
谁也不能从我的手中把他们夺去。
边个都唔能够喺我手里面将佢哋夺去。
所以在加尔文的思想里，
所以加尔文思想，
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后来又流失不信，这是没有可能的。
佢一个人信咗耶稣之后，佢后来又流失咧，系唔可能的。
他说 perseverance of saints，
佢 perseverance of saints，
saints 不是信，
信。
圣徒，圣徒的
圣徒，
好，这是终极的保守。
这是终极的保守。
哇，加尔文的神学这么厉害！
加尔文的神学几咁厉害？
他第一点就重复讲述了奥古斯丁的理论，人类是全人堕落了。
佢喺第一点佢就讲出咗奥古斯丁学说就人类全人堕落。
那非常可惜。
但非常可惜。
我们把加尔文的理论当作真理。
我将加尔文的理论当作真理。
把奥古斯丁的理论当作真理。
我将奥古斯丁的理论当作真理。
我在开宗明义前面的时候先讲说解释不是什么。
我在开宗明义之前我讲解释不是什么呢？
不是真理。
解释不是真理。
什么是真理？你们告诉我。
乜嘢系真理呢？
圣经是真理。
圣经是真理。
我们这些人类的智慧不过是想用各样的话来解释圣经，让下一代的人容易明白。
我们人类的智慧是用各种的方法去令到下一代的人去明白，更加明白圣经。
我们错把这几个人理论当作真理，这是最大的可惜。
我们错把这几个人的理论当作真理是最大可惜。
在科学界所有的发现，
在科学界的各种的发现，
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
分成不同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叫 law。
第一个层次叫 law。
第二个层次叫 theory。
第一个层次叫 theory。
第三个层次叫 hypothesis。
第三个层次叫 hypothesis。
万有引力定律大家都尊称它，这是定律，这是 law， 大家都接受了。
万有定律我们都叫它是 law。
进化论这是论。
进化论是论。
这是一个 theory， 还没有进入 law 的范围。
它只不过是一个理论，它还没进入 law 的范围。
好了，流体力学里面有很多的 hypothesis。
流体力学有很多的 hypothesis。
那我们却把奥古斯丁跟加尔文的 theory 把它当作是 law， 当作是 principle。
我们就将错解了，将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 theory 错解成为 law， 当作是真理。
现在我要提出我的解释，为什么人那么容易犯罪？
现在我要提出我的解释，人为什么那么容易犯罪？
好了。想听的人请举手。
想听的人请你举手。
谢谢，请放下。
多谢，请放低。
我们要开始讲以前，又要开始下定义，要不然无从了解。
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开始下定义，如果不然无从了解。
所谓罪是什么呢？罪的定义。
所以罪的定义是什么呢？
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跟第二节。
诗篇五十一篇第一第二节里面这么讲。
大卫犯了罪以后的忏悔诗。
大卫他犯了罪之后的忏悔诗。
在希伯来文里面一共用了三个字来表达罪。
希伯来文一共用了三个字来表达罪。
英文翻译作 transgression。
英文将它翻译成 transgression。
过分。
过分。
第二个字是 iniquity。
第二个字是 iniquity。
罪孽。
罪孽。
第三个字是 sin。
第三个字是 sin。
中文翻译作罪，
中文翻译成为罪。
这三个字都是希伯来字。
这三个字本来都是希伯来字。
根据语言分析专家说，
根据语言分析专家说，
过犯 transgression 是什么呢？
过犯 transgression 是什么呢？
是越过了规矩。
是越过了规矩。
人类的行为本来有一个范围。
人类的行为本来有一个范围。
越过了这个范围就是过犯。
他越过了这个范围就成为过犯。
什么是 iniquity 罪孽呢？
什么是 iniquity 罪孽呢？
扭曲了原来是正直的。
扭曲了本来是正直的。
所以原来是直直的东西你把它扭曲，那是罪。
本来是直直的罪，将本来直直的将扭曲了变成罪。
性跟罪是什么呢？
性和罪是什么呢？
是做了所不该做的东西。
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事情。
你做了你不应该做的事。
好，从这三个定义来说，我们发现，
从这三个定义里面，我们发现
最好的定义是什么呢？
最好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射不中靶心的意思。
就是射不中那个靶的意思。
应该是中标的。
我们应该是中标的。
你射不中了。
但我们射不中了。
你在道德上应当中标的。
我在道德上应该射中的。
你离开了上帝的这个标准。
你离开了上帝这个标准。
所以 miss the mark。
所以 miss the mark。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罪这个定义，
你罪的定义呢，
我们就更容易明白前三天我所讲的了。
我就更能够明白我们头三天所讲过的。
okay. 我们前三天讲，
我头三天讲过，
撒旦的功夫是错解，
撒旦的工作就是错解。
我们常常会 miss the mark，
我们很多时候会 miss the mark，
我们会射不中地，
我们射不中那个中心。
爱心我们容易把它错解成婆婆妈妈，
我们将信心交托，点我误解成为听天由命。
舍己，我们把它扭曲成为压抑人性合理的需求，虐待自己。
舍己，我哋误解咗成为虐待自己。
逃避试探，我们把它错解成为入山闭门修炼。
逃避试探，我哋将佢误解成为入山去修炼。
不要爱世界，我们把它扭曲成为不食人间烟火。
唔去受 后四年的时候我们是将它搞成为是不食人间烟火。
我现在理论的中心还没有提出来，但是前三天做了铺路的工作。
我现在理论中心还没提出来，但是头三天已经做了铺路的工作。
我们复习一下前三天，你就会懂得底下的理论了。
我们复习一下头三天，我就知道今天我要讲的理论是什么。
好，再换下一张。
我再换下一张。
谢谢你。
没关系。
什么是罪呢？
什么是罪呢？
我们很容易射不中地。
我们很容易射不中那个靶。
死板是坏处。
我死板是坏处。
好处是有秩序有纪律按部就班。
好处呢就是有规矩有按部就班。
但是我们把有秩序弄成死板。
但我们将有秩序变成了死板。
创造力强有弹性有新鲜。
有创造力有弹性有新鲜。
它就太容易改变。
但它就变成了太改变了。
太太跟先生很多方面在这一方面两个就合不来。
所以很多时候丈夫和太太在这方面就合不来了。
家里很多的争执从这里发生。
很多争执在家就在这里发生。
哎，很多人爱干净很清洁，
有的人很爱干净爱清洁，
但是他患了洁癖的毛病，
他患了洁癖的毛病。
有的人很积极进取，但是会侵略，
很多人会积极进取会变成侵略。
有的人健谈敞开表达自己，他会多话，
很多人很健谈去表现自己，表示他自己就比较多话。
违背了中国人跟圣经上所说的沉默是金，
违背中国人和圣经所讲的沉默是金。
你现在看见原来就是这些 side distract。 再下一张，
我们去看就有些很多 side distract。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前三天你们都不知道我是为了预备今天的精华讲的。
头三天你都不知道我预备今天的精华来讲的。
上帝的设计，
上帝设计
中间有差异，
每个人有差异。
为了彰显神的丰富，
要彰显神的丰富，
我们去把它当作冲突的来源，
我将它当成冲突的来源。
好，所以我们要在差异当中竭力追求和谐。
我也在差异里面竭力追求和谐。
太强调和谐，去使教会跟国家变成单调。
太竭力追求和谐，就变成一个令到国家同教会变成单调。
所以你看，冲突跟单调都是 side effect， 都是缺点。
冲突同埋单调都系 side effect。
我们看分工，
我哋睇分工。
分工是为了效率。
分工为咗效率。
人去把它变成官僚跟隔绝。
人将佢变成一个官僚同埋隔绝。
为了避免官僚跟隔绝，我们应当合作。
为了避免官僚同埋隔绝，我应该合作。
为了过分的合作，我们常常干涉了别人。
为了过分合作，我成日干涉咗别人。
所以你注意看，宇宙就在这些震荡当中。
你睇宇宙就喺呢咁震荡当中。
我们很不容易射了以后就中靶心。
我哋好唔容易将佢射嘅时候就射得中个靶心。
好了，现在提出理论，下一章。
因为我提出理论，我哋睇下一章。
这叫人性说。
呢个叫人性学。
人为什么那么容易犯罪呢？
人点解咁容易犯罪呢？
好不容易做了这么多准备功夫，现在你们可以懂了。
好不容易先做了这么多准备功夫，现在你们明白了。
第二世纪的教父说，人类最容易犯的有四大罪。
第二世纪的教父他说，人最容易犯的罪有四个。
一个是自私。
一个自私。
一个是贪心。
一个是贪心。
一个是骄傲。
一个是骄傲。
一个是懒惰。
一个是懒惰。
那我个人认为自私跟贪心是同一个东西。
但我个人认为自私和贪心是同一样东西。
所以我只有写自私。
所以我只有写自私。
现在在美国跟在台湾一样，人最容易犯的罪是色情。
因为在台湾或者在美国人最容易犯的就是色情。
所以我把贪心去掉以后加上色情。
我将贪心去了之后我加上色情。
美国马路上走二十几岁以上的男人。
在美国马路上面走二十几岁的男人。
美国的男人这样一个一个走过来，
美国男人一个一个走过来，
两个就有一个发生婚外性行为，
两个就有一个发生婚外性行为。
这是美国的统计，
这个美国统计。
你们猜猜看，女的二十几岁以上的一个一个走过来，几个最后有一个犯奸淫？
你估下二十岁以上的女的，一个咁走过来，有边个发生婚外情呢？
婚外性行为，
婚外性行为呢？
你们猜猜看，十个会不会有一个？
你谂下十个会唔会有一个咧？
啊？
啊？
好，十个会不会有两个？
十个会唔会有两个咧？
会不会有两个？
会唔会咧？
现在我告诉你，三个就有一个美国。
我变成美国三个就有一个了。
这不记名统计几百万几万份以后的结果啊。
因为不记名的统计之后几万份之后有这么结果。
那台湾跟大陆现在正在迎头赶上，因为什么都要学美国。
台湾和大陆正在迎头赶上，因为什么都要学美国。
这事情。
事情。
现在请你注意，为什么人那么容易犯罪呢？
请你注意，人为什么容易犯罪呢？
那么容易自私、骄傲、懒惰、色情。
咁容易去犯自私、骄傲、懒惰同埋色情。
我告诉你，因为每一项人类的罪过，
我哋每一项人类的罪过
都反射出来，每一个罪过的后面都有一种基本的人性，
都反映出每一种嘅罪过里面都有一种基本的人性。
啊，请你注意听，这里是精华了。
请你注意听，呢个精华啦。
人有一个基本的需要，
人有基本的需要。
上帝造人的时候，
上帝造人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护己的本能，
每一个人都有护己的本能。
每一个，这是一种本能，
这是一种本能。
人就是会保护自己，
人就会保护自己。
所以当 蜡烛或其他的火烧到你的手的时候，你不会说哦很愉快啊，烧焦最好。
当你手被蜡烛或者其他火烧伤的时候，你会哦等它慢慢烧好。
这是一种过激的本能，你马上啪就抽回来。
你应该好自然的反应，啪你就自己抽翻翻嚟。
但是人会护己的本能，很容易把它发挥成为自私，太保护自己。
但人好多时护己本能会发挥成为自私，太保护自己了。
你看见没有？
看不看到呢？
人说会犯罪，就是因为人有一种天性会护己的。
人会犯罪，因为人有咁嘅天性，佢会护己。
有时候我们用这个护己啊 ，miss the mark。
但用我用呢个护己嘅时候，我哋 miss the mark。
我们太过分把它扩大，要变成自私。
我哋太过分将佢扩大嘅时候，就变成咗自私。
古代的教父说，人第二个大罪是骄傲。
古代教父话，人第二个罪就系骄傲。
那为什么人那么容易骄傲呢？
点解人咁易去骄傲呢？
原来上帝造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自尊的本能。
因为神做每一个人嘅时候，每一个人都有自尊的本能。
都有 self esteem。
都有 self esteem。
我们中间没有自尊心的，请举手。
我哋当中冇自尊心嘅，请你举手。
请举手，
请你举手。
那证明你曾经骄傲过，
证明你曾经骄傲过。
你有自尊心的人就会骄傲，
你会有自尊心的人先会骄傲。
把自己的自尊抬高到一个太高的程度，就变成骄傲。
将自己的自尊抬高到一个最再高再高的地步，变成骄傲。
听到这里为止哈，你觉得跟前面那四个理论真的有一点不同的，请举手。
听到呢度，你觉得同其他理论有啲唔同嘅，请你举手。
好，请放下啊，
请你放低，
继续听。
继续听。
为什么人会懒惰呢？
为什么人会懒惰呢？
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人有安息的本能。
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人有安息的本能，
就是一种本能。
这是一种本能，
不需要人教了，你就是会安息。
不需要人教你就会安息的。
但是我们该工作的时候不工作去睡觉，这就变成懒惰。
但我们当需要工作的时候不工作，我们就变成了懒惰。
因为太安息过分了。
因为太安息过分了。
他是处境不变了。
他是处境不变的。
为什么人会犯色情呢？
因为人会犯色情呢？
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基本的本能。
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人都有基本的本能。
每一个人都有情欲。
每一个人都有情欲。
啊，没有情欲的请举手。
没情欲的请你举手。
男的如果举手，那个女的一定不嫁给你。
男的举手的时候，女的一定不会嫁给你。
这是一种本能。
这是一种本能。
但是这个色情把它扩展到更广的范围以后，就变成情欲。
当这个色情扩大到很大的时候，就变成了情欲。
为了要避免护己，或往左边移动，变成自私。
为了系为了护己，唔会变成自私嘅时候。
这里是很容易向左移动的。
呢啲系好容易向左去移动嘅。
很容易变成懒惰。
安息好容易变成咗懒惰。
情欲很容易变成色情。
情欲好容易变成色情。
自尊很容易变成骄傲。
自尊好容易变成骄傲。
护己很容易变成自私。
护己好容易变成自私。
所以这种移动通常叫做罪。
所以呢种移动通常我哋叫做罪。
但为了要保护我们，
但为了保护我们，
使我们免于向左太容易移动，
叫我们不会容易去向左移动。
圣经又提出来，
圣经又提出来，
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牺牲自己，这是伟大的美德，像耶稣基督一样。
如果我们牺牲自己是伟大的美德，好
那我们也应当保持谦卑，这是美德。
我们应该保持谦卑是一种美德。
我们的殷勤工作，这是美德。
我们应该殷勤工作是一种美德。
如果我们有情欲哈，那跟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结婚，在婚姻里面去进行这种情欲，这是一种美德。
如果你有情欲的时候，我在婚姻之下男同女进行一种情欲是可以的。
那我发现，当有另外这股力量的时候。
我发现，当我发现有啲另一股力量，
这股力量也会稍微向右边移动。
呢个力量要稍微向右去移动。
但是这个移动的倾向不大。
但呢个移动倾向不大。
这个移动的倾向非常的大。
但向左的移动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通常不叫罪，这个叫做过。
所以呢种嘅移动咧，通常叫罪叫过。
向右移动，一个人哈、哦、太舍弃自己，到最后变成虐待自己，是可能的。
一个人太舍己的时候，反而变成虐待自己，这个可能。
我太太有三十几年不看电影，就是属于这一种。他很替别人着想，但是他很少替自己着想。我觉得他许多时候太过分的牺牲自己。
我觉得他有时候太过分的牺牲自己。
所以如果我们汽车开很长哈，我刚刚已经上过一号了，他已经很久没有上一号，他也会忍耐，因为他太体贴我了。
如果
我一直开车，他不讲我怎么知道？我现在常常骂他，哎，你这样忍耐，将来很容易膀胱发炎。
我成日同佢讲，我成日你咁样成日咁忍耐，成日都容易膀胱。
我太太舍己到一个程度。
我太太舍己到一个程度。
在我看起来，她是太不懂得保护自己了。
我睇上嚟，佢太唔懂得保护自己了。
真的，不，这个移动啊，很少人有。
但呢种移动
比较少。一个人谦卑到过分的时候会变成自卑，
一个人谦卑过分的时候变成自卑。
你注意看，有很多的宣教士跟其他到你地方去传福音，你觉得这个人好像没有一点点上进的心。
有啲传教士嚟到你嗰度去传道时，你觉得佢冇啲上进的心。
太殷勤的人容易变成 workaholic，
他应
承的，
我们
会
到那边社会
去开来。好，有了婚姻以后呢，又没有办法发展婚姻之外的性行为。
有婚姻之后，我发展婚外情的时候。
但很多的婚姻就变成厌倦跟冷淡、冷战。
好多婚姻就变成厌倦和冷战。
哇，现在看出来没？为什么人那么容易犯罪？
一睇出咗人点解咁易犯罪咯？
原来人有四个基本的需要。
人有基本四个需要。
Having, being, doing 跟 sexing。
Having, being, doing 跟 sexing。
你没有注意到英文的动词里面都是这三个在变化吗？
你没注意到那英文的动词都在那三个在做变
化。Doing 就是工作啊。
Doing 就是工作。
Being 就是自尊啊。
Being 就是自尊。
Having 就是你要拥有什么户籍啊。
Having 就是你要拥有什么。
所以完成是一定要 have。
那完成一定要 have。
那被动语态，被动语态一定要 be。
被动语态一定要 be。
问句变成 do。
问句变成 do。
好。那将来再过两三年，听这一篇讲道人多了以后，将来英文文法里面会有 sex 这个字。
哎呀，这样我们说给你，这样我们就多了几个 sex。
你们没有注意到人类 having, being 跟 doing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追求吗？
你有发觉人类还有追求 having, being, doing 吗？
因为人类有这些基本的需要，
因为人类有基本的需要，
建立在人有基本的人性上，
建立在人有基本的人性上。
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非常容易向左移动跟向右移动，
非常容易向左或向右移动。
所以上帝怎么办呢？
所以上帝怎么办呢？
怎么样帮助我们过一个幸福美善的生活呢？
要帮助我们过美善的生活。
他在历史当中做了三件事。
他在历史上做了三件事。
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在人性跟美德的中间，我因为 transparency 没有办法找到一张空白的，现在应当把一张空白的叠上去就可以了。你在这里画第一道线，怎么样可以避免人类犯罪呢？其他人类的罪恶当然骄傲、嫉妒、担心、说谎、诡诈、色情很多，但是都可以做同样的分析。哪一种罪一定有人性在里面？
每种罪都有人性在里面。
都是向左移动跟向右移动的结果。
都是向右移动，还向左移动。
那要避免人类犯罪。
为了避免人类犯罪。
上帝做了第一件重要的工作。
上帝做了第一件重要工作。
好，请你们注意哦。
请你注意。
创造跟颁布立法跟耶稣基督是历史上的三件大事，对不对？摩西颁布立法，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跟创造人类，是不是历史上三件大事？在创造的时候，上帝赋予人类从头到末来这里有一个良心。
在创造的时候，神赋予人类从头到末有一个良心。
所以还没有颁布律法跟耶稣基督十字架之恩之前，
还没有律法，还没有耶稣基督告诉之恩之前，
统治人类行为的就是良心。
统治人类行为的
我们每一个人良心在做工，
我感觉良心在做工，
知道标准在哪里。你如果安息过分，也不努力去工作，让孩子跟妻子的肚子饿，你到底良心在哪里？
如果你唔努力工作嘅时候，你个太太同埋仔女都要饿嘅时候，你嘅良心何在咧？
到了摩西的时代，神颁布律法，
神颁布律法，
因为良心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因为良心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我觉得我睡十二个小时很有良心。
我觉得我瞓十个钟头好有良心。
我太太觉得我睡，她说我睡八个小时才有良心。
我太太就话我瞓八个钟。
那总要有一点标准啊。好吧，颁布律法。
好了，颁布律法。
看看怎么样是标准。
看看边种系标准。
你看见律法的功用没有？
你睇到律法功用吗？
所以摩西颁布律法。
所以摩西颁布律法。
大家公认这些法律就是我们共同行为的标准。
大家都系公认呢啲就系我哋啊行为嘅法度啦。
印度人很奇怪。
印度人好奇怪。
那先生死了以后，就把寡妇陪葬进去火葬。
佢先生死之后，将佢寡妇陪葬。
少数一些地方。
少数一啲地方，
他们要把两个寡妇火葬的时候，
佢将两个寡妇火葬嘅时候，
英国的官员走过来，
英国官员走过嚟，
你不可以把这两个寡妇火葬，
你唔可以将呢两个寡妇火葬。
他们说我们这里的规矩是这样，
佢哋话我哋呢度规矩就系咁样，
我们这样做良心很平安，
我哋咁样做良心好平安。
那英国的官员说，
英国官员讲，
你如果把他火葬，
你如果咁火葬嘅时
候，我们把你枪毙也良心很平安，
我将你枪毙都良心好平安。
你看见良心没有？
你睇良心吗？
所以良心一定要有标准。
这良心一定要标准。
好了，第二条线叫做法律。
颁布律法。
颁布法律。
颁布律法。
婚姻、情欲一定要在婚姻的范围里面进行。
情欲一定在婚姻里面进行。
所以圣经上第七诫说。
所以圣经第七诫里面。
不可以奸淫。
可以奸淫。
安息。
安息。
一定要有一个标准。
一定要有标准。
所以第四条诫命说，你六天应当劳碌做工，第七天你可以休息。苏联想要改变做工九天休息一天， 真的。结果没有成功。不过美国把它改成工作五天休息两天，现在。好了，你有自尊，很容易变成骄傲，所以怎么办呢？神颁布第一条诫命跟第二条诫命，你把自己抬高到坐在自己的宝座上，把自己当作神，你高估了自己。神说我们不可以制造任何的偶像敬拜他，我们太会保护自己，很容易倾向向左移动，变成自私。第十条诫命就这样说，你不可以贪心，不可以太爱邻舍的妻子、房子、财产等等。好，律法颁布，看见没有？我们大家都要守法，
我大家都要守法，
在美国要守美国的法，
在美国要守很多法，
在旧约要守旧约的法，
在旧约要守旧约的法。
那如果你不守法呢？
如果你不守法呢？
上帝提出一些警告，还没有？
上帝提出一些警告有没有？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
提摩太书六章十节。
好，你不守法的话，你户籍哈，
你不守法，你户籍的话
啊，变成自私了，
变成自私了，
都为自己着想了，
都为自己着想了。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警告说，
提前六章十节怎么讲？
贪财是万恶之根，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有人贪恋钱财，
借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就被好多愁苦被将自己刺透了。
因为这个很容易向左移动，
因为这个好容易向左移动。
上帝警告说，
上帝警告啊，
向左移动的时候，你会被许多愁苦刺透。
你向左移动的时候，容易被好多嘅事去刺透，
所以我们要小心。
所以我哋要小心。
我们太容易骄傲了，
我太容易骄傲。
所以上帝就警告我们，
上帝就警告我哋。
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讲，
他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上帝阻挡骄傲嘅人，赐恩俾谦卑嘅。
我们太容易向左移动，变成懒惰了。
我太容易向左移动，变成咗懒惰了。
所以箴言第六章第十节这样说。
箴言六章十节咁讲。
懒惰的人呢，你要睡到几时？
懒惰的人你要睡到几时？
你再抱着手睡卧片刻。
你再睡片刻。
因为人醒了以后，最后再睡两三个钟头，通常都是抱着手的，你信不信？
你通常瞓咗觉瞓醒之后，再瞓嘅时候就抱住手咁瞓。
你再抱着手睡卧片刻。
你再抱住手嚟卧睡片刻。
你的贫穷必如强盗速速来到。
你的贫穷必如强盗速速来到。
上帝老早警告了。
上帝老早就警告了。
有警告的。
系有警告的。
因为我们情欲太容易向左移动，变成色情。
我哋情欲太易向左移动，变成色情。
上帝也给我们警告。
上帝都俾我哋警告。
罗马书一章二十七节。
罗马书一章二十七节。
他们会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
佢哋会喺佢身上受到妄为嘅得罪嘅报应。
你们不信有这节圣经？
你唔信有呢啲咁嘅圣经？
他们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
佢哋喺佢身上受咗妄为当得嘅报应。
凡是不道德的事情，灵界的不道德一定涉及身体健康方面的一些反应。
凡系灵界唔道德嘅事情，通常都会影响到身体嘅其他事情。
所以难怪会有性病跟 AIDS。
所以难怪会有性病同 AIDS。
这是很明显的。
呢个系好明显嘅。
好了，有了良心，有了法律。
有良心有法律。
啊，最后耶稣发现，上帝发现，世界上人颁布法律以后，大家做得到不做不到？
最后上帝发现到。颁布律法之后，人哋做唔做得到咯？
大家都做不到，那怎么办呢？
大家都做唔到，点办呢？
他就设立了十字架的恩典，第三条直线横贯这里的是叫恩典。
佢设立咗第三条直线就十字架恩典。
在恩典里面有生命跟赦罪之恩。
喺恩典里面有生命同埋赦罪之恩。
你做不到的，那我赦免你。
你做唔到，我赦免你。
只要你愿意来跟我继续和好。
只要你愿意继续与我和好。
哇，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
呢何等大的恩典？
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上帝说：“因为你是人。”
当我做不到的时候，
我造你的时候，我知道很容易向左移动。
我知道你好易向左移动，
所以我愿意原谅你。
所以我愿意原谅你。
这就是恩典。
这个就是恩典。
那历史上三个最重要的动作都在这里完成：创造，我们有良心。
历史三个最重要的动作都要完成。
西乃山颁布律法，我们有道德标准。
创造有良心，西乃山有十诫。
加利山颁布恩典，所以我们有赦罪之恩。
加利山颁布了救恩，我们有救恩。
啊，你们现在会对整个人类的历史跟上帝处理历史的几个重要的步骤有了全盘的概念了。
因为你对神处理全盘历史的计划有一个观念。
想请你们注意。
也请你注意。
越早设立的是良心。
越早设立的是良心。
第二个设立的是律法。第三个设立的是恩典。越早设立的存在越久。 到了律法时代跟恩典时代，良心还有没有再继续这样？所以良心虽然到了律法时代跟恩典时代，还是继续作用的。那请问我们现在进入恩典时代，律法我们还需不需要遵守啊？你现在可不可以杀人？你现在能不能奸淫？能不能偷盗？还是不能啊？所以我们在恩典时代，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的守律法。律法比良心多了一层，多了一层道德的典范。这是圣道，就是圣经上神的话。恩典比律法呢又多了两层。第一个多了赦罪之恩，第二个多了生命之力。所以一旦信了耶稣得到恩典以后，不但得着赦罪之恩，也得着生命的动力，能够战胜罪恶。好，请你注意，现在我们把良心、律法跟恩典看作是神在历史做工当中的连续性。
请你依家注意，我哋将历史里面嘅良心、律法同埋耶稣嘅救赎之恩，我哋睇成有联系性嘅。
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把上帝的创造、救赎跟总结，当作是他做工在历史当中的连续性。下一章，
我哋可以亦都可以同时去睇到，就系上帝嘅创造、救赎同埋完成系有联系性嘅。
再说，良心、律法跟恩典是上帝在历史当中做工的连续性。
良心、律法和恩典是上帝在历史上面做工的联系性，
因此上帝创造救赎跟将来进入天堂的新天新地里面，那是总结。
所以上帝在创造救赎和将来我进入新天新地是一个总结。
创造救赎跟总结也有连续的，
创造救赎和总结都是有联系的。
神在历史当中做工有三个关键性的时刻，
神在历史里面做工有三个关键性的时刻。
神怎么对待宇宙万有呢？
神怎么对待宇宙万有呢？
第一个是 creation，
第一个 creation，
第二个 redemption 救赎，
第一个救赎 redemption，
第三个 consummation，
第三个 consummation。
consummation 这个字见过人请举手。 consummation
consummation 这个人有这个字见过请你举手。
好，这个字就是总结的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总结的意思。
进入天堂就是人类历史的总结了。
进入天堂就是人类历史的总结了。
进入另外一个时空了，
进入第二个时空。
现在请你们注意 creation 是什么呢？
请你注意 creation 是什么呢？
从没有进入存有，
从没有进入存有。
call into being from nothing，
call into being from nothing，
call into existence from nothing，
call into existence from nothing，
从没有创造万有，
从没有创造万有。
那这一招厉害不厉害？
这一招厉害
呢？这个很厉害的，
这个好厉害。
创造好，救赎 redemption，
救赎 redemption
是帮助我们从罪恶进入公义，
是叫我们由罪恶进入公义。
Call into righteousness from sin，
call into righteousness from sin。
那现在我们是在这个跟这个的中间，
现在我们在 redemption 和 consummation 中间，
大概时间不久我们就要进入天堂了，就要进入历史的总结。
大概时间不多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历史的总结。
consummation 是从残缺进入完全，Call into perfection from imperfection.
Call into perfection from imperfection.
我怎么知道上帝对待宇宙万有三个历史当中最重要的动作是 creation, redemption 跟 consummation 呢？
我点知神喺历史上面呢三个工作就系 creation, redemption 同埋 consummation 呢？
因为圣经上记载，
因为圣经上面记载，
在这三个最重要的时刻。
在这三个最重要的时刻里面
都出现成了这三个字，
都出现了成了这两个字。
创造的时候，
创造的时候，
请你们打开创世纪一章三十节。
请打开创世纪一章三十节。
我要请苏文博念给大家听，念大声一点。
我要请苏文博他来读出来，读得大声一点。
创世纪一章三十节，
创世纪一章三十节。
这样爬在地上有生物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
好，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事就这样成了。
神就创造太阳月亮定节令，事就这样成了。
神就创造太阳月亮定季期，这就成了。
神创造人类蔬菜等等，事就这样成了。因此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能够影响上帝的旨意完成，
因此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影响神的旨意成就。
你们告诉我，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那两三句话讲什么？
你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最后那两三句话是讲什么呢？
救赎完成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讲了成了这两个字？
耶稣当他救赎完成的时候讲成。
约翰福音十九章，你打开来看。
约翰十九章，你打开来看。
这一次要请琼琪念十九章第三十节，请琼琪念
十九章三十节。
下一个要请孙太炎念。
三位请孙太炎念。
好，来琼琪请念。好，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的时候，他低头说成了。
耶稣在十字架完成救恩的时候，他讲成了。
大部分人死掉的时候都说完了。
大部分人死的时候，他讲完了。
耶稣说成了。
耶稣讲成了。
啊，就是完成了，
都是完成了，
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呢个惊天动地嘅大事，
将来进入天堂的时候，
将来进入天堂嘅时候，
圣经有没有说成功了？成了。
圣经有冇讲成功嘅成了？
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一章。
我哋睇启示录二十一章
第六节。
第六节
啊，请孙太炎念给大家听。
请孙太炎读出嚟。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啊，非常好。什么时候说成了？
咩时候讲成？
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
你睇二十一章启示录。
新天新地都完成的时候。
新天新地都完成的时候。
天堂都完成的时候。
天堂都完成的时候。
得救的儿女都进去的时候。
得救儿女都进去的时候。
上帝说成了。
上帝话成了。
所以你看，没有力量能够抵挡上帝的创造。没有力量能够抵挡上帝救赎的完成，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抵挡上帝总结的完成，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上帝造人的时候赋予我们有人性，我们会户籍，
我们户籍，
所以会向左移动变成自私，
所以我们向左移动变成自私。
这些上帝在创世以前就知道了，
这个创世以前就知道了，
重重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重重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你现在所看见这世界上乱七八糟，这是一个过程，
你现在看见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乱七八糟，将会都会完成，
这个过程将来是有答案的，
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有答案的。
所以上帝有创造，
有
总结，
有总结，
有救赎，
有救赎。
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提到创造是有问题的，在创造的时候产生死亡疾病天灾跟鬼魔，
在创造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死亡疾病鬼魔，
这是个过程，
这个过程。
你们打开创世纪三章，
我们打开创世纪第三章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节的地方，
第三章第三节的地方，
你有没有找到死这个字？有没有？
你有找到死这个字呢？
你吃的日子，你摸的日子，就必定死。
你吃的日子，你摸的日子，就一定死。
好，创世里面，我们如果犯罪，人会死。
创世里面，如果人犯罪会死。
我们如果犯罪，会有病。
我们犯罪，我们有病。
三章十六节，请你看。
三章十六节，
女人犯罪，所以上帝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
女人犯罪，所以上帝就讲，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痛苦。
这是疾病。
这个疾病。
疾病的定义是谁需要 medical care 就是疾病，
疾病的定义就是哪个需要 medical care 就是疾病。
生小孩需不需要 medical care？
生小孩需不需要 medical care 呢？
我以前说，哎，生小孩就是自然嘛。
我以前就说生小孩就好自然嘛。
那怎么会这是病呢？
怎么会是病呢？
美国人给病下的定义是谁需要 medical care， 那就是
美国人下的定义就是哪个需要 medical care 呢，就是了。
好了，你看这里有疾病的问题，
也有疾病的问题。
好，也有天灾的问题，
也有天灾的问题。
三章十七节，
三章十七节。
好，你犯了罪，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一定会长出荆棘来，你要终身劳苦才得糊口。
因为你犯了罪，所以地就会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须好劳苦才有得食。
这里有天，这里有天灾，
呢度有天灾。
三章十四节，
三章十四节。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你要肚子行走，终身吃土。”
耶稣话对蛇话，佢因为你做呢啲事，你就必受咒诅，所以你要用土嚟行，同埋
所有新约圣经都说这个蛇就是魔鬼，
所以新约圣经都话呢个蛇就系魔鬼。
好了，你看创造人类堕落以后有这四大问题，
所以创造嘅时候就堕落有啲四大问题，
你知道吧？人会犯罪，整个宇宙都受到影响，
人会犯罪，整个宇宙受影响。
可是，在总结启示录的时候说，这四个问题都不再存在了。
但喺总结启示录嗰个时候。佢话呢四个问题都唔再存在。
你们打开启示录第二十一章。
我哋打开启示录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第四节来。
二十一章第四节嚟。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什么，请大家大声回答。
唔再有咩咧？
不再有死亡，哇！ 将来在天国里面不在的时候，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节。在河的这边跟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什么？念给我听。医治万民。那个医治不是 cure， 是 prevention， 不再有疾病了，你吃了生命树不再会生病了。苏恩伯到了天堂会失业。因为他是医生，难怪他现在那么喜欢带圣经游戏，因为天堂还可以游戏。开玩笑。好，这里有疾病，说不再有疾病了。人类犯罪以后，上帝说要有天灾。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说不再有天灾了。以后再没有什么。咒诅，你看，在创世纪第三章说有咒诅，你看再也没有天灾了。创世纪二十章第十节，翻到前面那两页那一页。第十节。好，我念给大家听。
我读给大家听。
那迷惑他们的什么？
那迷惑他们的咩呢？
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跟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比昼夜受痛苦，直到什么？永永远远。好了。从创世纪第一章那里魔鬼开始工作，一直到第二十章魔鬼才结束，以后才是新天新地天堂，所以魔鬼以后不会有的。
创世纪呢，由创世纪开始第一章魔鬼有一种工作，工作到启示录第十章，启示录第十章之后就新天新地，以后就再没魔鬼了，
他不会再出来引诱我们犯罪了，
不会再出来引诱我们犯罪了。
那我们怎么知道在天堂里面确实这四个问题不再存在呢？因为在耶稣救赎的时候，耶稣已经在地上显明他有能力可以战胜死亡、疾病、天灾跟鬼魔。在救赎的时刻，耶稣已经把天堂的缩影小规模的彰显给我们看，他可以战胜这四个问题。好，打开马可福音第四章。
我打开马太福音第四章。
马可福音第四章，
马可福音第四章
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
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
请问这个神迹是什么神迹？
请问这个神迹是讲咩咧？
啊？
这个神迹系咩神迹咧？
平静风跟海有没有？
平静风同埋海。
耶稣说我在地上可以得胜天灾。
我喺地上可以得胜天灾。
平静狂风大浪。
平静狂风大浪。
在创世纪里面的咒诅跟天灾，在天堂里面也不再会有。因为我已经证明给你看，我在地上可以胜过这个。好，第五章你看耶稣有没有赶鬼，格拉森人的鬼。有没有？所以耶稣得胜魔鬼了，得胜鬼魔。在创世纪里面的魔鬼，在启示录里面不再存在。我已经在地上显明给你看，我真的战胜魔鬼。这四个神迹是记载在一起的，你注意看。下面那一个神迹，第二十五节，耶稣医好患血漏的妇人。血漏是跟生育有关的。创世纪说你会有怀胎的苦楚。那就是疾病。耶稣说在天国的时候不再有疾病。生命树可以医治万民。我已经在地上彰显给你看，我可以医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好了，再翻过来第四章三十五节。耶稣复活亚鲁的女儿有没有？在创世纪里面人会犯罪的死亡，所以启示录不再有了，人不会再死了，因为我已经在地上彰显给你看，我可以战胜死亡的问题。你现在看见创造、救赎跟总结的连续性没有？看见上帝原来他有 master plan， 整个他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计划，这些计划是连续的，请举手。看见这个连续。啊，请放下。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为什么人类会犯罪。在整个的人上帝的 master plan 里面，他一定可以完成所有的工作。哎，觉得这一幅画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请举手。 哇，其他人那么厉害，从哪里听来的？
其他人没有听哪个人厉害。
这个是 very original。
这个非常 original。
真的。
真的。
而且三个成了，创造说成了。
创造完成了。
救赎说成了。
救赎完成了。
总结的时候说成了，有没有？
完成了，有没
有呢？好，上帝最后一定会得胜，所以你们应当讲四个字，应当怎么讲？
所以那天我得胜，对吧？有四个字。
好，我讲上帝至终会得胜，你们就要会响应一句话。
神基督得胜，你很有没完
了。神至终一定会得胜。
神基督得胜，
你看出来没？哎，怎么这么小声？
怎么这么小声啊？
我底下要做简单的结论。
等一下我讲简单的结论。
那做结论以前，一定要你们大声讲一句。
讲简单的结论之前，我一定需要大家大声讲一句。
我看见这个亮光的时候，我有几天睡不着。你们怎么现在还在爱睡？
我睡那个亮光的时候，我几分钟，你们两个钟头晚分。
好，大声一点啊！
大声一点，好不好？
神至终一定得胜。阿们，你看好，我们看下一章。
好，我来看下
最后的结论。
最后结论，
人为什么会犯罪呢？
犯罪呢？
一定要重新从语言的定义着手。
一定先从语言定义先来着手。
我宁可选另外一个神学语言，不叫 original sin。
我选另外一个语言，不叫 original sin。
但奥古斯丁统治了神学1500年。我暂时用原罪。
我暂时用原罪。
但是我给原罪下另外一个定义。
但我给原罪另外一个定义。
原罪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犯罪的本性。
原罪不是每个人都有具有犯罪的本性。
你一生当中犯罪的数目，如果统计下来，跟做得很好的数目统计下来，一定这边比较多。
你一生犯罪的记录，
真的，
如果比较起你一生犯做好事的记录，你做好事的记录一定会比较多。
原罪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类不由自主的都需要救恩。
原罪的定义就是每个人不由自主的都需要救恩。
Original sin is that human being.Is inevitably need salvation.
原罪的定义呢，就是说人是没办法的，他一定很需要有一个救恩。
什么叫神的形象呢？
什么叫神的形象？
我们犯罪的时候失落了神的形象。
我们犯罪的时候失落了神的形象。
那什么是神的形象呢？
什么是神的形象呢？
The image of God is the capacity that a human being is capable to have fellowship with God.
The image of God is the capacity that human being is capable to have fellowship of God.
一定不是你的脸长得像神，
不一定你的样，一定不是你的样像似神，
也一定不是你有理智感情意志而已，
不是只是单止你有理智感情意志。
什么叫全然堕落呢？
什么叫全然堕落呢？
人类没有行绝对的善的能力，
人没办法行绝对善的能力。
请你注意听，我不是这样讲，不是说人绝对没有行善的能力，
我不是说人绝对没办法行善的能力。
好，这个 statement 对不对？
这个 statement 啱唔啱？
人绝对没有行善的能力，对不对？你们说，对不对？
人绝对冇行善的能力，系咪错？系咪啱咧？
什么叫做全然堕落呢？
咩叫全然堕落咧？
这里只要下一点点错误的定义，就很容易底下都输掉了。
呢度只要点点错误，嗰年底下就错晒。
全然堕落，应当把它下定义说，人没有行绝对完美的善的能力。
全然堕落应该下咁嘅定义就系人冇办法行绝对。绝对有善的能力。
那所有这些都涉及自由意志，犯罪一定涉及自由意志。
所有都涉及到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什么呢？
自由意志是这样。
自由意志是什么呢？
人类有潜能在善和恶之间做抉择，这个叫自由意志。
人他有潜能在善和恶去做一个抉择。
什么叫审判呢？将来上帝审判我们。
将来上帝审判我们。
人必须为自己的自由意志所做的抉择负起责任，这个叫审判。
人必须为到他自由意志所做的抉择负上责任，这个叫审判。
哇，觉得这四个定义下的还不错了，请举手，真的。
有没有觉得下这个定义挺不错？请举手。
如果还没有多思想神学问题，不知道。如果你已经想很多以后，你会知道这个定义是很好的。我们讲，
如果你没多想神学定义的时候，你不知道，多想你就知道定义好好了。
什么叫重生呢？
这个重生呢？
你注意听，什么是重生？
注意听，没有重生。
有没有哪一位愿意试试看起来替重生下定义？
有没有边个想起身试下为重生下定义？
人没有认识神的本能，
人冇认识神嘅本能，
因着神的怜悯跟自己的抉择，
因为神嘅怜悯同埋自己嘅选择，
进入可以经过学习而认识神的可能性里，这个叫重生。
进入可以学习认识神嘅
的可能性，
可能性里面。
什么叫本能呢？
什么叫本能呢？
我说过我们人类会护己是本能。
我说过人会护己是本能。
有情欲是本能。
有情欲是本能。
安息是本能，对不对？
安息是本能，是不是呢？
但是它很容易向左移动。
但很容易向左移动。
什么叫本能呢？
什么叫本能呢？
是一种在道德上属中性的，为了维护人类的生存所必须具备的要素。
是一种在道德上属于中性，为了维护人的生存所必须具备的要素。
本能是中性的。
本能是中性的，
它可以向左移动，
可以向左移动，
但是它也可以是一个属于善界的向神移动，
但它都可以是向善向神移动。
可是每一项本能都是你存在必须的要素，
但每种本能都是你存在必须的要素。
你的本能是会心跳，
你的本能是会心跳，
不需要你去管的，
不需要你去管的。
你的本能是生下来的时候就会吃奶，
你的本能是生下来就会喝奶的，
你不需要学的，
你不需要学的，
因为这个跟你身体的生存有关，
因为这个跟你身体生存有关。
自尊跟你的心理生存有关，
自尊和你的心理生存有关，
一定是跟生存有关，
一定是跟生存有关的，
就是本能，
这个本能。
好了，我现在做简单的结论，
现在我来做简单的结论，
两分钟就结束，
两分钟就结束。
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
有一些理论在某一个程度让我们容易了解真理的某一面，
有一些理论令我们了解真理的某一面，
所以你也可以用奥古斯丁的原罪说，因为那最容易了解，
你都可以用奥古斯丁的原罪学，因为是比较容易了解。
那我觉得我所提出的人性说是最能够涵盖全部，
而我觉得我提出的人性说最能够涵盖这么多的。
如果你高中程度而已，你就念牛顿的古典力学够了，
如果你是高中而已，你就学牛顿的古典力学就算了。
你到了研究所跟 PhD 的 degree 的话，你就应当研究相对论，
如果你到研究所到了博士班的时候，应该研究相对论，
这两个都对的，
这两个都对的。
奥古斯丁的理论从某一个程度让人类容易了解人为什么那么容易犯罪，
奥古斯丁的学士在某个情况之后让人了解人会犯罪，
但我觉得我的理论能够让我们了解全面，
但我觉得我的理论能够让人去了解全面。
好，第二个，
第二个，
人既然那么容易犯罪，
人怎么那么容易犯罪呢？
得胜之路是什么呢？
得胜之路是什么呢？
得胜不但是生命的问题，
得胜不但是生命的问题，
也是智慧的问题，
也是智慧的问题。
生命的问题是说我有了圣灵，
生命的问题就是说我有了圣灵了。
智慧的问题是说我了解了圣道，
智慧的问题就是我了解了圣道了，
了解说上帝设立法律的奇妙，
了解神设立法律的奇妙。
传统中国教会都说你得胜是生命问题，你要好好祷告让圣灵做工，
全中国教会都告诉你得胜是生命的问题，你要好好祈祷让神，
这是在直觉的层次做工，
是在直觉的层次来做工。
但是圣道你了解以后有智慧，
圣道你了解之后有智慧，
这是在你的理解的层次，理性 reasoning 的层次做工，
这个是你理解 reasoning 的层次来做工。
圣灵跟圣道都要同时注重，你才有可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圣灵和圣道都同时需要注重，你才能够有可能过得胜的生活。
现在我们是在一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在一个过程当中，
上帝的图画还没有完成，
所以图画还没完成。
你不要骂上帝说你怎么把这世界弄得乱七八糟，
我老实你怎么将世界搞到乱七八糟，
因为结局还没有到，
因为结局还没来。
好了，结束了，
好了，结束了，
非常谢谢各位，
非常多谢各位。
我要请问哈，
我请问
觉得今天这一堂道你真的增加了新的亮光的请举手，
真的对，
勇敢一点，
新的亮光的请举手，
勇敢一点，如果真的有就举手，
勇敢一点，如果真的有就举手。
好，请放下，
请放下。
哎，你觉得你有什么新亮光？
哎，你觉得你有什么亮光呢？
这是我二十年来的精华，
这个我二十年来的精华，
我今天把它贡献给各位，
我今天将它贡献给大家，
希望各位对福音有更深入的了解，
希望大家对福音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